近日，在澳大利亚各地拥有12家门店的长江幻汇卷入了洗钱案件。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称，这是澳洲历史上最大且最复杂的洗钱案件。许多留学生以及移民都接触过私下幻汇。那私下幻汇和涉嫌洗钱的界限在哪儿？和长江幻汇长期合作的公司被要求接受调查的风险会更大吗？如何分辨换兑机构是否合法呢？一起来听听今天君臣律师事务所律师鲍元吉的分享。
Hello, 大家好，我叫鲍元吉，然后我的英文名字是 Paul, 我自己现在呢是在澳大利亚悉尼的 Alton Legal 君臣律师事务所做律师。那我自己专攻的领域呢是知识产权法和商法，包括像专利申请啊，像商业上的一些案子呀，购买生意呀，包括这个税务上的一些问题，我都有涉及。对，所以这次也很荣幸能受到 SBS 的邀请来参与到这次节目，来参与到对最近这个很火的长江幻汇事件的一个讨论当中，非常感谢。
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许也正在关注这件事情啊，就是在澳大利亚各地拥有12家门店的长江幻汇，最近因为涉嫌洗钱等罪名呢，在上个礼拜被联邦警察搜查，所以我们今天借此机会聊一聊幻汇这件事。有什么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很多留学生啊、移民啊、学费啊、房贷啊，都会选择私下换汇。一个是因为中国有境外汇款的那个数额限制，第二个是因为私下换汇啊，它可能更加的方便快捷。那今天想跟元吉你聊一聊，私下换汇是合法的吗？在什么情境下会涉嫌洗钱？它的界限在哪呢？
私下换汇我们可以这么讲，或者我们说分两个层面来讲啊。第一种就是比如说你辛辛苦苦打工赚的钱，从国内你带了10万块啊，你到澳大利亚这边来，我们先不管你怎么带出来这件事情啊，那你带了10万块到澳大利亚来，你找一个正规的朋友啊，或者一个正规机构去换，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合法的。澳大利亚目前并没有太多的法律关于说我朋友之间不能够去换汇呀，我朋友之间不能够把他手里多余的人民币买过来，然后换成澳币给他，其实没有太多这样的法律去监管。那我们都知道法律有一个原则叫法无禁止即可为嘛，那也就是说如果法律也没有禁止这件事情，那你就可以做。那但是呢，不代表说这件事情没有风险。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案例，尤其是一些刚到澳洲来的这个留学生，或者是持这个 working holiday visa 来的朋友啊，他来的时候他可能不太了解澳洲这边的法律，他也涉及到了一些洗钱当中去啊。我可以大家可以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个小伙子，然后他留学生刚到澳洲来啊，别人给他转钱的时候，他也是找了一个私下的换汇啊，广告上写的是一个汇率从优，非常好，他就跟人家私下换汇。换完之后别人就多给他转了1000块，然后就跟他说说那个我们转多了，你这样你帮我把这个钱呢打到另一个账户当中去啊。然后这个小伙子就信了啊，信了之后他就把这个钱打到另一个账户当中去啊。那他确实感觉这个汇率还蛮优惠的，他就一来二去的又跟人家换了好几次，结果每一次他可能都多打了一点钱给他。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被联邦警察去调查了啊，最后他也被判了刑。原因就是说私下换汇的风险，像我刚刚讲的，它不来源于说你正常的去换汇，你与朋友知根知底你去换汇，这种风险其实不大。风险是你也不知道跟你对面换汇的那个人是谁，他的钱是不是通过正当渠道来的。那如果他给你的钱本身是通过这个犯罪违法手段所得，他把钱换给你，那不管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继续的去帮他做别的交易，比如像我们刚刚讲那个案例，那个小哥又帮他汇了一笔钱给另外的人，那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个小哥就构成了一个帮助别人洗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有没有风险？有风险，但是取决于它的风险来源于什么地方，就是来源于你如果到网上找了一个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人，然后你被他的高额的汇率所诱惑，你很可能就会成为他洗钱的工具。所以这个风险我觉得还是蛮大的。所以很多时候有新到澳洲来的朋友，他不了解澳洲这边的法律，或者很多人他其实在澳洲待了很久，他也没那么了解，说实话，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陷入到风险当中去。
元吉，你刚刚其实提到这个案例我非常感兴趣。如果啊，当时这个人他不是每次都多转一笔钱然后让他转到另外一个账户，而是说并没有多转，这个情况下他的风险是有吗？
风险也是有的。这可能又要分两个地方谈，一个是违法的风险，一个是被调查的风险，对吧？就是毕竟大家都不想被调查，被这个 AFP 找你麻烦都很不舒服。违法的风险可能是这样，像刚刚那个案例里， 这个小兄弟他是有很明确的帮助这个犯罪集团去转移金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假设他没有，我们假设他没有，他只是收了钱。那澳大利亚的洗钱这个罪名是规定在澳大利亚的刑法典第400条里的。那像这个罪名，他所明确规定的去处理的范围就是帮助别人或者是自己涉嫌处理违法犯罪所得的一个行为。那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有两个，第一个是你要确知这件事情本身啊，或者这笔钱本身来源是不正当的，是犯罪所得，或者你有理由怀疑这件事情是犯罪所得，就这笔钱是犯罪所得。那当然，这件事情在量刑上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区别。但不管如何说，如果你本身对这个钱是一个完全无知的状态，你到澳洲来啊，然后你确实也不懂，你完完全全的无知，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你确实可能不构成犯罪，但这不意味着你不会被调查。很有可能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大规模犯罪集团的，我们所谓叫骡子啊，叫这个叶子也好，叫这个就是白手套也可以啊。如果你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联邦警察来找你的麻烦的话，这个是很正常的，甚至可能说啊，把你的账号封了，然后调查你一段时间。那我相信，就是每个人都老到这边来读书也好，工作也好，肯定是不愿意惹入这个麻烦当中去嘛。所以我才会讲说，这件事情有风险啊，哪怕你不犯罪，但是风险其实还是有的。
其实就像我们谈到的长江换汇这一起案件，很多人啊都已经跟长江换汇调换过外汇了。那其实像你刚刚谈到的这种情况，很可能也适用于长江换汇这个案件，也就是拿了这部分钱用于合法活动的客户去换汇的这部分客户，也可能会被要求调查。
对，这个是很合理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对，甚至也有可能会卷入到这个犯罪当中去，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就是澳大利亚在规定犯罪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是刑法典的第400条。那么有两种可能性，我觉得以我目前听到这个他们换汇的洗钱的这个手法来看呢，我觉得有几种可能性是有可能会被调查的啊。第一种情况就是你是完全的无辜。OK，那联邦警察当然可能会看一看，因为他每年的这个 transaction 特别多，那联邦警察可能拉一个清单来仔细看哪个有可疑，哪个不可疑，那他可能会查一下，这是一种有可能被调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夹带私货被调查的可能性，就比如说这个长江换汇，他在给国内或者是给某些犯罪集团，他在洗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比如说我去找长江换汇啊，我叫长江换汇给我换1万刀，然后转到某一个账户上去。那长江换汇在对这个联邦的调查局、对联邦的统计或者是我们说申报的这个机关去进行申报的时候呢，它可以报我试图换2万，那也就是说借了我的名义去进一步的进行他的所谓的犯罪行为。那最后汇出去的可能就是2万块，这2万块钱当中有1万块是犯罪所得用于洗钱，有1万块是我的钱。那联邦警察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肯定要把这个钱一笔一笔的去扣起来看，对吧？那到时候你说这2万块都是澳币，绿油油的澳币，哪一部分是肮脏的，哪一部分是干净的呢？你可能也很难说得清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联邦警察是很有可能会对你进行调查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用了这个长江换汇，然后也在被长江换汇，也收到了这个联邦警察的调查的话，我觉得，首先不用太惊慌吧，就是这个也是很正常的行为啊。其次，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它毕竟是一个针对犯罪所得、转移犯罪所得或者说处理犯罪所得的这么一个罪行，所以，如果你确实也没有犯罪啊，确实你也是蛮清白的，可能你就是无意之中当了人家夹带私货的一个运输工具啊，我觉得也不用太惊慌啊。那到最后，肯定你还是可以去找联邦警察去讲清楚这个事情算是怎么样啊。当然，这个时间长短，这个就难讲了嘛。
那和他们普罗大众部分的客户单次啊，偶尔换汇不同，像我知道有一些建筑公司与长江换汇呢有长期的合作，像这样有长期合作的以公司为单位的换汇行为是可以有更多的违法风险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就是还是取决于你究竟是如何找他换汇的。我们单纯的说，如果一个人和一个犯罪公司去合作啊，那这个公司当中当然可能有一些犯罪的行为，那不代表这个公司的所有合法的行为，都会被调查或者都会是犯罪。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犯罪是对事不对人。但是问题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如果这些建筑公司他在进行大额汇款的时候，他是知道或者他是了解到，在他的这个汇款当中是被长江公司夹带了私货， 啊，或者说他有理由去怀疑这个长江公司在给他汇款的过程中夹带了私货，而在这种情况下，他知不报的话，一旦涉钱的数额相对比较巨大，那他可能就会面临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5年、10年啊，像长江换汇这次这么大的数额，上限是可以达到无期徒刑的啊，那具体怎么判，可能还要看这个法官最后如何去判。所以建筑公司能不能扯进去，我觉得要看他在换汇的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状态，他到底了不了解这件事情，他了解的有多少，牵扯有多深。
那其实联邦警察也说了，在这次的案件当中呢，长江换汇集团有能力掩盖其非法行为，看起来像一个合法的换兑机构。那也有很多的民众说，哎呀，我相信他是因为他就是光明正大的，到处都是。所以他都有明亮的店面，不像其他洗钱组织那样在暗处活动。所以民众们如何分辨换兑机构是否合法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确实，这个大家思考一下，这个犯罪分子他也不会在门口挂个牌匾，写上我和犯罪集团有勾结，对吧？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他都是隐藏在暗处的。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或者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想去购汇、想去换汇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单纯从一些购汇公司的门面上去看出他是不是违法，他是不是合法，是很难的。那你平时看到这个公司门可罗雀，对吧？然后他还每天在各个的这个大的商业平台上打广告，去拓展他的生意，然后又不断的开分店，那这个公司有问题是很有可能的啊。当然也不是说人家一定就有问题。那像这样的一个门店的话，可能我们在去跟他进行交易的时候就稍微要小心一点。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更相对来说更安全的一点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去走一些相对更官方的一点渠道啊，比如说像这个四大银行啊，像一些相对规模更大一点的国际的货币公司啊，这里就不说是谁了，免得有打广告的嫌疑啊。那像这样的一些更大的机构的，更大的机构、更大的这种汇款公司、跨国公司，它受到的监管也好，它自身的这个合规性，可能做的会相对更好一点，它可以避免内部更多的问题。所以，如果说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想把钱汇到国内去啊，那我还是建议去找一些更大的机构，可能汇率会损失一点，但是这样的话，毕竟相对安全一点。